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港湾，我是今天的主播吴曦。首先要带给大家的这篇文章是来自林清玄的《一生从容》。在国父纪念馆，每逢假日，总有许多青少年溜直排滑轮，还有一些教练免费指导。我喜欢看人溜直排滑轮，因为它充满了力、美与速度。如果再年轻几岁，我也想来学溜滑轮。散步的时候，只要路过国父纪念馆，都会转进去看人溜滑轮。我最喜欢在入口的地方，看教练教导初学滑轮的人。教练的开场白经常是，溜滑轮最重要的需要先会学会跌倒。如果我们懂得跌倒而不受伤，就不会害怕跌倒，学会溜滑轮就很快了。溜滑轮和骑自行车一样，一定会跌倒，不跌倒是不可能学会的。教练开始示范，高速跌倒时要如何翻滚，撞到东西时要如何闪避，失去平衡时要先保护重要部位。看着教练在那里不断的跌倒，我忍不住想，跌倒的学问可真大呀。接着换学员练习跌倒，他们一个个穿戴整齐，有多种安全保护，头盔、护膝、护腕等等，很像外星来的兵团在练习作战。一二三扑倒，一二三前滚翻，一二三侧滚翻，一二三相撞。听着教练的指挥，学员不断的练习，看来非常有趣。学跌倒学得差不多了，教练还问，还怕跌倒的请举手。没有人举手。现在可以自由带开去溜滑轮了，教练宣布。一群人于是往空旷的广场溜去，仿佛射出去的箭。每次看人学跌倒，总是我深有感触，想到在实际的人生中，从来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跌倒，也从未有人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你的感情会跌倒，你的学业会跌倒，你的事业会跌倒，你的人际关系会跌倒。因为人生和溜滑轮一样，一定会跌倒，不跌倒就不叫做人生。由于没有学过跌倒，在每一次跌倒时总是伤得很重，甚至个性比较强烈的、比较要求完美的人，一跌倒就完了，绝望了，万念俱灰了。当我们看到有些人为了极轻微的跌倒就自伤、自残、自戕、自杀，做出比实际跌倒更严重百倍的自我凌虐时，内心总有深深的同情。在同情的时候，又忍不住会问，为什么没有人教我们跌倒？为什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学过跌倒？我们总是告诉孩子不要深陷感情的泥沼，却很少告诉孩子，在感情受伤时正是显现风格的最好时机，要尊重别人的选择，要善待自己。我们总是说要尽一切可能的追求成功，却很少说在追求成功的路途上要给自己留空间，给别人留余地。我们总是说往前冲什么都不用怕，却很少在往前冲时戴头盔、护膝、护腕，做好保护措施，并预先演练跌倒。 人生里的跌倒与失败几乎是必然的。跌倒的价值是使人坚强，失败的意义则是让我们更珍惜人生。一个人如果学会跌倒，学会认识失败，等于是学会人生的一半了。不怕跌倒，不畏失败，就能升起一些从容。从容是老天送给内心有空间的人最好的礼物。当我沿街散步，看到美丽的街景，总会停步；看到动人的情景，也会驻足。随情随性地穿街过巷，然后回头看到人潮与车流向不可知的地方奔赴。我总庆幸自己是个作家，有一些内在空间，有一些从容。对我来说，写作就是希望的请帖。我只要每天拿这张请帖，就能立即抵达繁华的彼岸。对我来说，写作就是美好的安慰。我只要每天有新的思维，就能很快发现失败和跌跤的意义。我不是那么烦恼，也不是那么在意，我不会那么执着，也不会那么僵化。我不爱那么虚无，也不爱那么现实。我已穿了文学的轮鞋，也跌倒过数回，我还会自由地去溜滑轮。比起昔年，我已学会了从容。
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，红线里被染尽的红，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，在无动于衷。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实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你懂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过度使用无痒不痛，烂熟透红，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旋律是与之风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。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实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你懂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过度使用不痒不痛，烂熟透红，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。说爱都太过沉重，过度使用不痒不痛，烧得火红，手心缠绕心中，终于冷冻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，伤口绽放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在
23岁时，我大学毕业才几个月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。当时列下了一些计划，如今通通实现。仔细想想，可能源于自己近两年来近乎魔鬼训练般的自律。所幸这份自律给我换来了不一样的、更精彩的、更成功的人生。关注我公众号的朋友可能都知道，最近一年多来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每晚9:59，我一定会更新一篇文章，几乎没有食言的时刻。从最基本的写文章，到如今的成立公司，如今一步步走来，获得的一些小成绩，我都认为是我的自律所造就的。再回过头来看我身边一些很成功的朋友，他们之所以成功，都逃不开一个共同点，自律。我有两个朋友，他们有着相同的条件，相似家庭背景，同一所学校，可因为大学时前者不间断学习，后者彻底荒废自我，最后前者获得了成功。他们一个失败，一个成功，我想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自律。我认识一个知乎大 V， 现在快20万知乎关注了，公众号平均阅读量也达到了2万左右，同时还运营了自己的课程和社群。而他完成这一系列的时间，仅仅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。问其原因，自然还是逃不开自律。他通过极度自律、刻意练习的这一年，实现了财务自由。我想你肯定非常感兴趣，我的朋友或者我到底搞清楚了什么事情，才能义无反顾地去实现心中的梦想。其实搞清楚的事情非常简单，自律换取自由。我知道你肯定有一点不屑，你会说，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可是臣妾就是做不到啊。不，你做得到，只是你从潜意识里不肯自律，或者说你不肯付出自律的代价。我和我朋友的个人真实经历告诉你，自律的确能改变你的人生。我朋友考的是心理学2级，他告诉我，在心理学中，人会把工作态度分成3种，一种仅仅是把工作当成赚钱工具，钱不够多，做事就不认真。二是工作是自己的未来，希望利用工作获得成功或者财务自由。三是将工作当成追求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把自己的事业摆在第一位，哪怕牺牲自己的健康，也要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我的朋友是第3种人，我也是这种人。举个例子，我最近刚刚举办公司，为了一些业务，我必须出去应酬，喝到凌晨2点回家，也不忘先写完自己今天的文章和明日的工作安排再去入睡。这种自律听上去容易，其实执行起来特别难。我的朋友高太爷也是如此，因为自律性的产出，在一年内完成了知乎和公众号各涨20万粉的目标，获得了财务自由。所以我认为，自律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精彩。再说个相反案例吧，我大学有个同学，他来自农村， 据他的描述是叉叉省、叉叉市、叉叉县、叉叉镇、叉叉村。大学认识四年来，我见他买过的新衣服一只手可以数过来。他穿的衣服大多数都是大一时从家里带过来的，他唯一有一次买了件材质稍正常的衬衫，他把这件当成宝贝，只要出去玩就穿这样，也是地摊货级的。我对他的厌恶绝不是因为他的贫穷，事实上我有很多好朋友都很穷过，但不妨碍我对他们的欣赏。对这个人的厌恶是源于他的不思进取和自甘堕落。大一刚入学时，可能是刚经历过高考，这个人的三观还是比较正的，还能说出只要努力都会有的这些话。可惜并没过多久，他开始暴露了种种劣迹。他极度自我，不顾别人的感受，可以在别人休息时还大声放音乐。他生活习惯很差，在宿舍抽烟，烟头四处乱丢。他每句话结尾都要带个脏字，评价谁都是笨蛋，没有任何逻辑思考。例如老师布置设计作业，他不会便骂老师。例如同学中谁靠自身努力赚了笔不菲的费用，他说那个谁谁谁谁知道钱怎么来的，天天那么累有啥意思。我要是跟他一样有个好爹，我天天打游戏。例如他对学霸评价，有啥用，还不是跟我一样出来给没文化的大佬打工。他对努力健身的女孩子评价，有啥用，身材搞好还不是给别人看的。他否定一切努力，他也放弃努力，他从不反思自己。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个不用费脑不用费力可以赚很多钱的工作，然后天天打游戏。他把一切音乐、绘画、电影、文字上的艺术美好统称为没意思，自甘品味的堕落，再继续称呼每一个努力在自身领域奋斗的人为傻子。大四了，身边的同学考公务员的考公务员，考研的考研，找工作的找工作，出国的出国，继承家业的继承家业，他依旧窝在宿舍打游戏。四年大学，他没学习任何专业技能，也没扩展自己的视野，见更多有趣强大的人。他有时候在打完游戏叹息下，唉，毕业了要去搬砖了，没人给我钱花了，然后说要考公务员。在他眼里，公务员就是坐着收钱，可是第二天起来打游戏，生活费不够了，他说要找工作，可是第二天起来打游戏。我想的是，贫穷并不是原罪，大学生中看不起贫穷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因为一个人背后的行为和自身的努力才是赢得人尊重和喜爱的方式。但是如果你是和我描述的这个大学同学一样，你可能要好好反思了。他无法准时起床上课，天天熬夜打游戏，睡到中午，因为不自律常常挂科。两年后，我最近听闻好端端大学毕业的他竟然已经沦落到去工厂打杂了。不自律真的可以毁掉一个人。回想自己这几年的经历也是如此，不自律时事事不如意，自律时哪怕不如意也能有条不紊解决一切苦恼。我想正是因为自律，才让我最终成为了我想成为的作家和创业者。最后谢谢你因为简浅看完这些字，有什么话想说的 就写在这里吧，我会看的，我是你的邻家好朋友。你一定要记得，别让你的不自律最终摧毁了你的人生。
天空变得很灰暗，我突然害怕会迷失方向，迷失我自己。我们总是在逃跑，而我也害怕再这样下去会很快老掉。前总是赢得比我想象的要快，回头你不在，那么多的简单幸福我都要救不来，该怎样解释的无奈。我带着自己去寻觅，我带着自己去寻觅那片未知的旅途，赢得比我想象的要快，回头你已不在，那么多的简单幸福我都要求不来，怎样解释的无奈。我带着自己去寻觅，我带着自己去寻觅那片未知的旅途，如此难舍难离的等候，像午夜星辰的悄然心动，每次孤独的被彷徨左右，你总会给我前行的力量。如果时间可以停留，我想留住这一刻。如果命运可以重新选择， 只想就这样守护着你，曾经疯狂而无知的自己，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珍惜。我一次次的伤害了你，一次次的让你伤心委屈，如此难舍难离的等候，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拥有，让我狂野无助的心门感觉到了幸福和温暖。先离开这世界，这首歌就当作我们的离歌。我知道你会难以忍受，亲爱的，请别再为我哭泣。生命中璀璨的起起落落，让我学会了平静地面对折磨。你用我对你的爱改变了我，也让我变得越来越执着。如此难舍难离的等候，在一瞬间思念的悄然心痛。
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，
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，
找喜悦搬家啊。
别急，我用手机查一下。哟，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。
喜悦搬家提供家庭、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，你看网友评了，工人厚道，不乱收费。
喜悦搬家，您搬家的第一选择，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。电话2068868686，2068868686。
flychina.com 购买回国机票 ，flychina.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，诚信服务，方便可靠。
餐饮、
娱乐、
招聘、
交友、
买房、
投资、
演出，
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，最低收费每月仅仅$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。
赶快行动吧！广告热线2066198698，2066198698，
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@gmail.com。